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川普总统分别致函多个国家，通知由8月1号开始按照新税率征收关税，其中日本和南韩将面临 25% 的关税，和马来西亚、哈萨克斯坦一样，南非的新关税是 30%， 缅甸和老挝就高达 40%。川普在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布了信函副本，这个是他进一步向美国主要贸易伙伴施压的最新动作，但亦意味着给各国更多时间来进行谈判，因为原定的90日窗口期将在7月9号截止。在信中，川普表示他特别关注美国与贸易伙伴各自的巨额贸易逆差，信中还提到，如果为逃避更高关税而转运货物，美国将征收更高的关税税率。川普同时鼓励外国企业在美国境内生产商品，并警告说，如果各国对美国征收关税进行报复，他将关税提高到 25% 以上。新关税消息宣布后，美国股市进一步下跌，道琼斯指数一度下跌530点，跌幅 1.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 0.87%，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0.9%。 上个周末，美国独立日假期期间，德州中部地区突然遭遇暴雨，导致附近的瓜达卢佩河缺堤，直至礼拜日，这场灾难性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到82人。德州希尔原是洪水重灾区，该县警长莱瑟礼拜日表示，该县已经有68人在洪水中丧生，其中包括28名儿童，这次洪水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是一个名为神秘营地的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基督教女生夏令营，洪水发生时，该营地有700名女生入住。莱瑟警长礼拜日表示，仍然有10名夏令营成员和一名辅导员失踪。川普总统礼拜日向灾民表示慰问，并表示他可能将会在这个礼拜五前往灾区视察。美国国土安全部说，联邦应急管理局已经在当日启动应急响应，并正在向德州一线救援人员调派资源。此前，总统已经宣布该地区进入重大灾难状态。在世界各地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北约秘书长吕特发出警告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将会由中共和俄罗斯进行协调后同时发起的入侵行动引爆。据 Newsmax 礼拜日报道，吕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方式作出了上述预测。吕特说，他预测中共首先会试图入侵台湾，而俄罗斯领导人将会在同一时间攻击北约领土。吕特指出，虽然中共和俄罗斯的军队将会相互协调，在同一时间发起入侵的攻击行动，但掌握主导权的是中共当局。吕特还表示，北约成员国包括美国在内，最好的应对方式就是能够展现出强大的姿态。为了阻止这场可能的战争，北约需要做两件事，一是北约整体要强大到令俄罗斯永远不会发起进攻，而是各国要在印太地区携手合作。刚刚过去的周末，特斯拉首席执行长马斯克宣布计划组建新政党，之后在礼拜一的股市盘前交易中，特斯拉股价暴跌。马斯克周末表示，新政党将被命名为美国党，可能集中力量争取2到3个参议院席位和8到10个众议院席位。他表示，这些席位足以对有争议的法律议案产生决定性影响，确保他们真正符合人民意愿。川普总统礼拜日称马斯克组建政党的举动荒谬可笑，他说马斯克完全偏离了轨道。截至美东时间凌晨4:27，特斯拉股价下跌 7.13%。 马斯克在5月离开政府效率部，提振了特斯拉股价，如今他重返政坛，令投资者感到不安。 CNBC 报道， 韦德堡希证券公司全球技术研究主管艾夫斯在礼拜的一份报告中表示，马斯克在特斯拉发展的关键时期深入政坛，并试图挑战坚固的华盛顿政坛，这个与特斯拉股东希望他选择努力的方向截然相反。意大利警方日前逮捕了一名中国男子，该男子因涉嫌工业黑客间谍行为被 FBI 通缉，并面临美方引渡要求。据意大利媒体报道，33岁的许泽伟来自上海，上个礼拜四搭机抵达意大利米兰马尔彭萨机场后，随即被等候在此的意大利警方根据美国发出的逮捕令逮捕。他被控与一个黑客团队合作，在中共授意下针对美国研究机构发动网络渗透行动，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锁定疫苗研发项目。根据美国内政部提供的文件，许泽伟亦被控参与由中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网攻行动
Afium，
在全球锁定几千台电脑，企图摄取与美国政府政策相关的敏感信息。他将在这个礼拜二在米兰上诉法院出席引渡听证会。美国对许泽伟的正式指控包括电信欺诈、严重身份盗用、串谋从事电信欺诈以及未经授权入侵受保护电脑系统等罪名。礼拜日晚间，川普总统对金砖国家集团发出警告。他表示，任何跟随金砖国家反美政策的国家将面临额外关税。目前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共在内的金砖国家会议正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金砖国家领导人在礼拜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批评全面关税政策，总象征性支持伊朗，批评针对伊朗的一系列军事打击，但没有点名以色列或美国。川普当日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任何与金砖国家反美政策保持一致的国家都将被加征10%的关税，这项政策无例外。与此同时，为期90日的对等关税暂停令将在这个礼拜三到期。川普礼拜日表示，美方将在未来几日敲定几项贸易协议，并在礼拜三之前通知没有达成协议的国家上调的关税税率。新的关税将在8月1日生效。日前，川普政府撤销了对叙利亚解放沙姆组织的外国恐怖组织指定。根据美国国务院礼拜一提交的备忘录，这个是华府放宽对叙利亚制裁的重要一步。该备忘录由国务卿卢比奥在6月23日签署，预定这个礼拜二在联邦公布正式发布。解放沙姆组织前身为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分支努斯拉阵线，该组织在多年前和基地组织断绝联系，声称目标是建立一个包容与民主的叙利亚。去年12月，由叙利亚现任总统沙拉领导的解放沙姆组织联合多个伊斯兰反对派武装发动闪电攻势，推翻前总统阿萨德政权。这项撤销恐怖组织认定的决定紧随川普上个礼拜签署的行政命令作出。该行政令终止自2004年起多项针对叙利亚的行政制裁，内容包括出口限制和金融交易禁令，目的是在结束叙利亚被排除于国际金融体系之外的状况，并推动它的战后重建。美国司法部礼拜一宣布一宗涉及贩毒资金清洗的重大洗钱案，最后3名被告已认罪。这3人分别是38岁的方恩华、30岁的陆建飞，两人都是中国籍，以及36岁的纽约市提登岛居民殷淑君。法院文件显示，这3人都是一个叫做 CMLO 的大型中国洗钱团伙成员。他们在不到2年时间内清洗超过9200万美元的非法资金，其中大部分是毒品贩卖所得。这些毒品主要由墨西哥流入美国，并在美国境内分销。 方恩华是组织的主要策划者，负责安排信使在全美收取现金，再将这些资金转入多个空壳公司账户掩盖来源。方恩华承认他明知这些钱来自毒品交易，陆建飞负责直接由美国毒贩那里收取现金，并伪造驾照，帮助信使顺利将毒品资金存入银行。根据联邦法律规定，这三人所承认的共谋洗钱罪和洗钱罪，每项最高面临20年监禁；犯罪资金交易罪，每项最高面临10年监禁。当地时间礼拜一清晨，美国德州一名男子手持步枪和战术装备对边境巡逻特工开火射击。该男子之后在与边境巡逻人员和当地警察的交火中被击毙。事件发生时，边境巡逻特工正抵达德州麦卡伦的一个边境巡逻附属设施，警方接到枪击电话，称疑犯发射了几十枚子弹。国土安全部发言人称，该事件导致两名执法人员和一名边境巡逻队员受伤，三人都已经被送往医院。执法部门认为，这次袭击是针对边境巡逻队人员的蓄意伏击。当地警方确认，疑犯是27岁的男子莫斯克达，他拥有一个密歇根州住址，驾驶的汽车挂有密歇根州车牌，他的车上还有其他武器和弹药。据称，莫斯克达驾驶一辆白色双门轿车抵达案发现场，车上写了一些东西，可能是拉丁文，但警方目前还不清楚其中的含义，亦都不确定是否和犯罪动机有关。美国政府礼拜一发布通知，国土安全部将终止对数百万洪都拉斯人和尼加拉瓜人在美国的驱逐保护。通知显示，这项终止措施将在60日后，亦就是9月6日生效，届时约72000名洪都拉斯人和4000名尼加拉瓜人由1999年以来一直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将失效。这些临时保护身份是1998年10月飓风米奇重创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后，美国为两国移民颁发的。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礼拜一表示，临时保护身份的设计初衷就是临时性的。很明显，洪都拉斯政府已经采取了所有必要措施来克服1999年飓风米奇的影响，洪都拉斯公民可以安全返回家园。国土安全部将协助他们自愿遣返。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就承诺将终结对人道主义假释的广泛滥用。今年5月19日，最高法院裁定川普政府可以取消对35万委内瑞拉人的临时保护身份，这个表示其他终止计划亦都可能被允许继续进行。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